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是有福的，就求你的圣灵给我们这样的确据。主，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让我们更深的明白你在主耶稣基督里所成就的这样无比无比的这样的一个救恩，是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领受了多么大的恩典。就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从国内的弟兄姐妹，可能是现在我不知道语文课本里还有没有这样一个故事，就是这个叫庸医断剑的这个成语故事啊。庸医断剑，大家还记得吗？大概就是说，当时有一个这个医生，他自称他是个擅长外科的一个医生。当在军营里打仗的时候，一个副将他在战场上中了箭，那种就是那个射的箭哈，然后射在腹部了。所以这个军官呢，就把这个医生请了来。结果这个医生来了之后，就掏出一把大剪刀，就把这个箭杆就剪断了，然后就要辞退。这时候那个将军就说箭头还扎在肉里呢，怎么不取出来？然后这个医生说，这是内科的事，与外科无关。这是比较一个极端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治标不治本的一个例子。其实今天的这个经文呢，告诉我们呢，神在耶稣基督里的救赎的这个工作，这个救赎的恩典呢，是从最根本上解决了人罪的问题。是神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是既治标又治本啊。弟兄姐妹，每一次讲罗马书，我都会回到从前啊，因为都会好像是跟前面有联系，所以我还会讲到前边。罗马书一章到四章，其实先是讲到了罪的本质的问题。罪的本质，什么是罪呢？罪是什么呢？在第一章有很好的解释。罪呢，就是呢与神关系的隔断，不能遵守呢神的诫命。那罪的表现就是不把神当作神。怎么着？哦，靠近一点哈，后边的弟兄姐妹能听到吗？我不靠近能听到吗？也可以哈。啊，大声一点啊，啊，压低一点。好，谢谢啊。就是把不是神的来当作神来崇拜，不荣耀神，这是罪的一些表现。那具体的一些表现里头，就是能够就是行出各样的不义来。在罗马书一章28-30节那里呢，列出了这些不义的是什么。我给弟兄姐妹再念一下哈。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这是一些罪的表现。因着这样呢，神的愤怒临到罪人，临到罪人表现的就是说，任凭你就这样做吧，在罪中受罪的辖制。所以神的愤怒临到罪人，不单单是现在临到罪人，任凭罪人活在罪中，将来呢还会有最后的审判。所以从一章以后，一直到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的前边，我在讲到神呢，就是人靠着自己不能跟神恢复关系，但是神呢，因着他的恩典呢，在耶稣基督里赐下了这个救恩。所以凡相信 耶稣基督的人呢，就能够领受神的恩典。那上一次我讲到了五章一到十一节这块呢，在神的恩典里头，罪被赦免，在神的恩典里头，神的愤怒不再临到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身上。神的恩典使我们跟神有对的关系，被称为义，与神和好。而最重要的是，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享受神的爱，我们能够有永远的盼望。而接着今天这段经文呢，这个十二节到二十一节，短短的将近短短的十节的经文，事实上在告诉我们一个客观的事实。那这个客观的事实呢，是告诉我们呢，罪是从哪里来的？那有了这个罪之后，它有什么严重的后果？但是呢，尽管有罪有这样的后果，但神的恩典呢胜过罪，不但解决了罪的问题，而且解决了罪所带来的严重的后果。这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单从上下文看的话，前面五章的一到十一节，他用的这个主语里头有好多都是我们。你看哈，我们既因信称义，就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急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这是第一句。你看最后一句十一节，不但如此，我们既急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就急着他以神为乐。那接着看第六章的第一节，这样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岂不知我们，这个主语都是我们跟我们有关的。但十二节到二十一节这段经文里头，你从头至尾读一下子，没有这个主语，没有我们。这表明了他是在告诉我们一些客观的事实。这个客观的事实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成就的，跟我们没有关系。我说的没有关系是我们没有参与，但是对我们是有关系的，我们是领受者。所以呢，这段经文呢，就是讲到了这些客观事实呢，主要的是从两个人物来的。一个人物呢是亚当，另一个人物呢是耶稣。那亚当和耶稣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在五章十四节的后半句，这里有说，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这个预像啊，它可以翻译成预表啊，预表。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在旧约里这个预表这个词哈，在旧约里有好多的事情，就是预表了主耶稣基督。那这个预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预表就是可以说就是过去的一些人物或者一些事件的一些发生，在这个历史中会不断的重复，直到达到最后的一个完全成就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像人物里头就是说，像摩西呢是神借着他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立约，把律法传给以色列人。摩西呢可以说是一个先知，大的先知，在申命记那里讲说将来要兴起一位先知像他的。那这样一位先知就指向了谁呢？指向了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那位最大的先知。像大卫是可以说是一个受苦的仆人，是神悦纳的一个仆人，是最讨神喜悦的。尽管大卫做了一些像我们也不可能做的事情，但是他是个受苦的仆人，这个身上指向了耶稣，以至到弥赛亚说，将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里讲到这样一位受苦的仆人，讲得很清楚，那最终指向了呢主耶稣基督。那今天呢，这个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亚当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表。那亚当那以后要来之人，这是指示主耶稣基督。那亚当呢 是那以后来人的预表。他是怎么预表的呢？从什么意义上亚当和耶稣可以对等呢？可以说亚当在什么意义上可以代表主耶稣基督呢？亚当成为耶稣的预表，我们如果从这个经文，整个这个经文看的话，这个经文已经打出来了，就是亚当的行为他带来普世的影响。亚当的一个行为，就是亚当不顺服的行为，带来普世的影响。他指向了什么呢？耶稣的行为带来呢普世的影响。但是这个正好是反过来的。亚当呢是怎么呢？他的行为是悖逆犯罪，然后带来呢是世人有罪，有罪之后被定罪，都带来死亡。那耶稣呢正好把这个反过来了，他是顺服，他带来呢给世人呢把这个罪的问题解决，带来称义，使人呢有永生。正好是亚当所做的事情，所做的这种毁灭性的负面的影响，那主耶稣基督呢带来的是一个建造性的重建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说，亚当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表。在哥林多前书15:45-47这样说，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这是主耶稣，叫人成了叫人活的灵，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亚当是从神从泥土里造出来，然后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变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主耶稣基督是神，他是道成肉身，从天而来，从天而降。所以我刚才讲到这一种预表呢，就是亚当悖逆犯罪，众人成为罪人，被定罪，受死亡辖制。这是罪的后果，是受死亡的辖制。那耶稣顺服替死，众人成为义人，被称义，得永远生命。上联横批是什么？恩典胜过罪。我再念一遍哈，亚当悖逆犯罪，众人成为罪人，被定罪，受死亡辖制。耶稣顺服替死，众人成为义人，被称义，得永远生命。恩典胜过罪。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在15节这里说，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这里讲到说，神的恩典是大过人的罪的。由亚当犯罪使世人都犯了罪，落在死亡的权下，而呢神在耶稣基督里这个恩典的赏赐呢是带来丰富的。就是神的恩典与那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的加倍的丰富的丰富的临到众人吗？临到众人是临到这里所有相信的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这个救恩是这里是讲到从根本上胜过罪和胜过死亡，胜过罪的辖制，胜过死亡的权势。所以当亚当犯罪呢带来的这个负面的后果完全被翻转过来的时候，完全被翻转过来，神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罪的问题。所以神的救恩呢是彻底的，神的救恩是完全的。那我们今天呢从两方面呢来看呢，这个神的恩典是胜过罪，神的恩典是大过罪的。那第一点呢，我们看神的恩典胜过罪是带来赦免和称义。神的恩典胜过罪带来赦免和称义。那我们会 看着这几有几处的经文呢，我重在强调的是胜过这个罪，然后呢还有这个翻转哈，带来赦免和称义。那这几节经文呢，我给弟兄姐妹念一下哈，一个是十二节，还会再念哈。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十六节，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那十八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十九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服，众人也成为义了。其实，在犹太人的观念里头，亚当是代表所有的人的。亚当是代表所有的人的。由于亚当一个人的犯罪，所有的人呢，都继承了从亚当而来的这样的败坏，而有了罪。这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所以人的犯罪其实有两个来源，一方面呢，这里提到其实在神学上一个原罪的概念啊，尽管不同的解经家对这块有不同的解释，我们不讲那些不同的观点，我只把这块这个原罪的概念呢拿出来啊。所以呢，就是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当亚当违背神的命令犯了罪的时候，他这个罪性，他犯所犯的罪就传递给了他以后从他所出的人，从他所出的一切的人，包括我们啊。所以人一生下来就带有就什么呢，就有了罪性，就与神隔绝，就不认识神。若不是神的恩典，没有人能够认识神。这是原罪啊，是由亚当来的。就像这个罪性就像一个基因一样，我们生下来就有这样的一个基因。另外是本罪，这个本罪呢，之后就是人生出来以后逐步长大，他所做出来的事情就是不讨神喜悦的，个人所做出来的这个罪行所行出来的不讨神喜悦的违背神命令的，这是本罪啊，这是本罪。这里我们看到是原罪在先，本罪在后。所以人呢，不是因为犯罪而成为罪人，这个我讲过哈，弟兄姐妹，不是因为犯罪而成为罪人，人是因为呢是罪人才什么，才犯罪。我们可能中间有的弟兄姐妹或朋友会说，哦，小孩子是无辜的，小孩子哪有犯罪。但是圣经里最初在创世纪就讲到啊，讲到这个诺亚大洪水审判以后，诺亚献祭，耶和华闻到了馨香之气，神说这里有句经文这样说，耶和华闻到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括弧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照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所以神不再审判，但是神有忍耐，尽管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这个恶念呢，是指呢，就是不是说他生来就是恶的哈，做十恶不赦的，就是说他所做怀的意念，他所做的都是不认识神、跟神隔绝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有小孩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会知道，我们小孩子从小先学话，学会说话之后，说会最多的话是什么呀 ？No， 我不要，我要给我，这是我哈。所以从小时候心里就怀着恶念，不以神与神隔绝，不认识神，以自我为中心的哈。所以这是罪的普遍性。那世人呢，就在这样的一个诠释下完全的堕落。然后人呢，靠着自己呢，就是不能胜过罪。所以人犯罪的这个本性，使人自己呢不可能跟神有好的关系，不可能靠着自己跟神恢复这个关系。 那这里呢讲到了，这是这个罪行呢，人这个这样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来的呢？是由亚当来的。因着亚当一次的过犯，因着亚当一次的悖逆，这个悖逆在这个创世纪三章讲得很清楚啊。因为第二章的时候神吩咐亚当要什么呢？就是园中生命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园中那个中间的那个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怎么的必定死。好，一会儿我还会讲到啊。但是蛇引诱夏娃以后，夏娃先吃了，然后呢接着呢又给了怎么的跟他在一起的亚当，夏娃吃了给了亚当，所以亚当接受了神的命令，没有呢制止夏娃，而他自己也吃了，这是他的不顺服啊，这是他的悖逆，所以罪呢就临到了世人。但是反过来呢，神的救恩是大的，因着主耶稣基督呢的义行，这里讲到，但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然后呢因一人的顺服，众人也就称为义了。这里你看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成就了呢，这是他的义行哈，就是把亚当呢的悖逆不听神的话呢完全的翻转过来，然后使百姓脱离罪。这是耶稣基督的顺服。讲到耶稣基督顺服的这个经文里头，我想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十一节讲的是最清楚的啊。那里讲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耶稣基督不但是主，他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胜过了这一切的罪恶，他胜过了罪，胜过了死人的权、死亡的权势。所以这里啊，我们看到有两类人。这段经文里告诉我们有两类人哈，一类人呢是在亚当里的，在亚当里的这样的人被称为什么？罪人。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只要我们还不认识神，我们就是在亚当里的，我们领受了亚当的遗传。其实在神眼里看来，我们就是罪人。我希望这些话不得罪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啊。另外一类人呢，就是因义人的顺服，众人也就成为义了。这类人是成为义人，是义人啊，是义人。而且这些义人是什么呢？只有相信耶稣的人，在耶稣基督里的人。那罪人呢，是生活在亚当犯罪的影响下的，不认识神，与神隔绝的。那义人呢，是生活在耶稣基督这个在十字架上这个救恩的救赎的影响下的。义人呢，罪得赦免，有生命了啊。所以义人呢，不仅跟神的关系是对的，而且被称为义之后，在他生命里要有义的行为，要有对的行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说，我们既然领受了神的救恩，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就要什么呢？立志活出与恩典相称的生命来。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恩典胜过罪，带来呢赦免和称义，我们成为义人，在耶稣基督里。第二点呢，就是恩典胜过罪的后果死亡，带来得胜的生命和永生。恩典胜过罪的后果死亡，带来得胜的生命和永生。这里我再念一下呢，十二节，五章十二节还有十四节，说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这里讲到了罪的后果，罪的后果里头就是死。由亚当一人犯罪，罪就临到世人众人，那临到众人，死呢就临到了众人，这是结果，罪的后果。而且死呢是不能被战胜的，而且死呢是做了王的，每个人来都在死亡的权下的。所以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所以这里讲到，就是从亚当到摩西不是一个没有罪的时期，那时候罪已经存在了，有了摩西律法之前已经有了罪的刑罚。其实我们知道的哈，就是说尽管在摩西，神吩咐摩西这个给以色列人立约设立颁布律法，在这个之前的时候已经有罪，也已经有了罪的刑罚了，但是那时候死已经做王了，死已经掌管了一切人的命运，好像是人来到这个世上就什么呢，结局好像就是要死。有一句成语叫出生入死啊，出生，当我们来到世上的时候，注定了我们就要往那个结局去了，好像这是挺悲观，但确实这是一个事实。这就讲到说死掌权作王，这是一个拟人的手法，说死亡是在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是无法逃避的，每个人我们都要面对这样的事情。讲到刑罚的时候，我们想到就是神，就是该隐和亚伯，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那该隐受惩罚。那大洪水，神把当时的人类灭绝，留下诺亚一家八口，因为那时候什么呢？这个神看人的罪极大啊，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尽不合乎神的心意。然后还有创世纪里有对索多玛的这个审判，那是硫磺与火湖的一个审判，其实指向了最终启示录里的硫磺与火湖最后的审判的啊。这也是一个预表。另外埃及失灾的审判啊，埃及失灾也是神的审判，而且死呢是神的审判的啊。讲到这个，其实无神论者哈，对死亡也有一定的认识的，弟兄姐妹。我查了一下这个维基百科，他对这个无神论对死亡的定义是这样的啊，他这样说，死亡是相对于生命体存在，或者说生命体存活的生命现象，然后指呢维持一个生物存活的所有生物学功能的永久终止。他这个定义的很全面哈，就是死亡就是什么呢，指维持一个生物存在的所有生物功能的永久终止，脑、心脏、呼吸啊，而且呢这是生命体存在的生命现象，死亡是一种生命现象。所以这种生命就是说也是看到，就是死亡是必须的，我们有生命，那最终生命的结局就是死亡，那生命的各种功能就会要停止啊。这个定义是很恰当的哈，是很恰当。但是他这里头也讲了，能够导致死亡的现象一般有什么呢？他说有衰老，有被捕食啊，被捕食啊，被什么野兽吃掉了。然后呢营养不良，营养不良也会，疾病、窒息、自杀、他杀、饿死、脱水，以及意外事故，还有死刑如枪毙。这是他这样的定义的。或者还有受伤，绝大部分已知的生物都会不可避免的经历死亡。这是无神论者对死亡的定义，定义的很客观很适当，但是他把这个死亡呢说成是一种自然的生命现象。 那刚才我讲到，在圣经告诉我们，死亡不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种自然的结果，死亡是因着亚当犯罪所带来的结果，是神对世人的刑罚。刚才我又提到这段经文，就是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说耶和华吩咐亚当说：“说园子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说，哎，这个我要读读经文，一看，这个亚当吃完了，跟夏娃好像也没有死啊，神把他逐出园子了，没有死啊。在圣经里的死呢，是两方面的死，一个方面是身体上的死，一个方面呢是灵魂上的死。这个灵魂上的死就是跟神的隔绝，其实亚当犯罪之后马上就跟神关系隔断了，其实这就是灵里面的死了。我们知道最初的表现就是什么呢？害怕了，等神一来怎么的就躲藏，这是与神关系的隔断。那最终的隔断呢，神把他逐出了什么伊甸园。那亚当有没有死呢？亚当最后也有死，身体上也有死。他活了多大岁数谁知道？亚当活了多大岁数？对，900多岁，930岁啊，他活了很久。神是这个好像是什么死缓晚期之刑。所以因着亚当犯罪就有了死，这个死呢是灵，我们属灵上的跟神关系的隔断，与神隔断的死，然后最终我们身体的死。其实在创世纪里哈，创世纪里还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有好几个团体学了创世纪，其实创世纪里还有一个这个主题，就是这个主题就是死亡。每一个关键的人物到最后的时候都讲到了他的死。其实这样给我们一个什么呢？给我们一个提醒。亚当死了，你看还有这样说哈，我就给弟兄姐妹念几个这样关键的人物哈。亚当活了930岁死了。这是创世纪哈，9章29节说，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11章32，塔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塔拉是谁呢？亚伯拉罕的爸爸哈。然后25章7到8节说，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瘦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归到他列祖那里。那35章28、29，以撒，说到以撒，以撒共活了180岁，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讲到雅各，47章28节说，雅各住在埃及第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这里讲到他的死期临到了，他就吩咐以色列人这个约瑟，然后给他这个12个儿子祝福。祝福完之后呢，49章33节这样说：说雅各嘱咐众子已毕，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归到列祖那里去了。那最后一个关键的人物就是约瑟。那50章26节说，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如果神所拣选的、神所重用的这个先祖都死了，没有人不会死的。死作王，人来了，这是就要面对的。但是死亡不是一种生命现象，死亡是因罪带来的后果。然后创世纪神还给人了一个最高的寿数，我曾经问过弟兄姐妹的哈，人最高的寿数是多少岁啊？ 120岁啊，120岁，在这个第六创世纪第六章那里啊，说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在不永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活到120岁啊，所以120岁是神给人的最高的寿命啊。所以我们既然来到这个死这个来到这个人世，就会面对死亡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其实有讲到这个对死都是要面对的，要解决死的问题，就是说我可以不死，我怎么能够寻找到长生不老之道呢？啊，长生不老之道。这个孙悟空吃了这个谁的这个炼的金丹呢？这是谁啊？太上老君炼的金丹，啊，就长生不老了啊，而且火眼金睛。那里说是大概这个美，我在看维基百科说美国这个百科全书里有提到说2000多年前大概中国的皇帝和平民都在道士的带领下呢，就是不劳动，只寻求呢这个神丹妙药，寻求长生不老之药。他们认为就是说，人当时的人都相信可以找到这种药，或者是炼到一种水，喝了之后就能够长生不老。那据说秦始皇呢，就是派徐福呢去找长生不老之药，然后跑到了日本。那好像据说是日本人就是徐福的后代啊。所以人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总会寻找一下，我既然面临，我怎么才能够长久的在这个世上呢？怎么才能够解决这个死的问题呢？那5:17这样说，说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认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所以亚当犯罪使死亡掌权。这个神学家巴特这样说，说即使这个对死的这个宣判呢，没有每时每刻的都来告诉我们说你死了，你要死啊，没有。他说但是呢，这个死亡啊，这样一个信息就像一个什么呢，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一直悬在我们的头上，在每个时刻。所以就是说我们受死亡的控制，而且呢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可能就面对死亡，这是一个事实。说达摩克利斯之剑哈，它是这样，有一个典故，或者是说是有一个传说的。所以大概是在公元前4世纪，意大利的一个王，他叫迪奥尼修斯。那达摩克利斯呢是他的一个臣仆，那他比较这个臣仆呢，他比较会奉承人，所以有一天他就奉承这个迪奥尼修斯哈。他奉承说，作为一个拥有权力和威信的伟人，迪奥尼修斯啊，你实在是真的太幸运了。这时候这个王就跟他说，然后那你来，就是说你替我一天看看你做一个王的身份。所以就让他做一天，做当一天王，试试做王是什么滋味。然后所以这一天呢，他做一天王，在网上呢就晚上的时候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这个宴会。这个达摩克利斯呢就非常享受就是成为国王的感觉。所以但是当晚餐快结束的时候，他忽然注意到在王位的上方用一个马的这个马鬃悬挂着一个什么利剑。这时候他一下子就是失去了一下子这个做王的这个兴致和美味的这个兴趣哈，他就觉得哦，这个做这个王是随时存在危险的，随时存在危险的。所以这里呢，当这个巴克说死就像达摩克利斯的剑的时候，这就预表着说呢，死亡的权势是大的，随时随地的会临到我们，夺去我们的生命。 但是呢，在这里主耶稣基督呢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恩典，给我们一个盼望，神的恩典大过罪。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耶稣基督赐下生命，而且他赐下的生命是丰富的，而且他赐下的不但是一个丰富的生命，而且是一个得胜的生命。那这里就很有意思的是，死作王，这里谁作王呢？是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然后呢，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这是有了新生命，他会作王，他掌管新生命，不再受罪的辖制，而且能够超脱死的辖制啊。哥林多前书15章54节这样说：说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我们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因着耶稣生命胜过死亡，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胜过死亡。但呢，领受神恩典赏赐的会通过耶稣基督的生命呢，将来也掌权，将来呢也能过一个得胜的生命。这里讲到的是死在过去是掌权了，因着亚当的罪，死临到了众人，死就掌了权，在过去他是掌权的。但对信徒来说，死已经不再掌权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胜过了这个权势。对信徒来说，我们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手里，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胜过了死亡，所以我们可以过那得胜的生命，我们可以胜过死亡的，我们可以说是不怕死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肉体的死是短暂的，但是将来我们会得到呢永恒的生命。所以呢，对信徒来说，这个生命呢是掌握将来，我们是掌握在我们这手里的。从我们信主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就有了这个新生命。从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命。上次呢，我讲到呢，就是我们信主以后可以怎么的，不犯罪了。等到耶稣基督再来新天新地的时候，那里再也没有痛苦，再也没有眼泪。我们得着复活荣耀的身体的时候，那也再也不能犯罪了，再也不会犯罪了。所以神丰富的恩典带来赦免，神丰富的恩典带来称义，神丰富的恩典带来得胜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是永恒的。在21节这样说：说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藉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恩典胜过罪，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多。这是20节经文讲的哈。所以罪作王带来死，恩典作王带来永生。那因着耶稣基督的，这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一次的义行，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使我们得永生，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唯有他为我们战胜了这罪的权势，唯有他为我们战胜了死的权势。所以作为结束，我想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想能够描述我们现在状况的一个最比较我能想出来的比较合适的一个自然的现象呢，就是从这个蚕蛹变成蝴蝶。蛹在外面看来好像是要一天天死去，但是蛹的里面正在发生变化，这个蛹的里面在逐步的变化，那个有那个新生命在一天天的长大，直到这个蛹壳完全死掉的时候，那里面那个生命就完全成熟了，而且就退化成一只什么美丽的蝴蝶。 我们现在的生命就像这样一个过程一样，我们这个肉体会一天天的，一天一天的什么，会这个衰弱下去的。我们盼望我们都是健健康康的，但是我们要承认的这个事实就是说，我们会衰弱下去的。但是我这个衰弱下去不是走向灭亡，不是走向没有盼望。那我们里面的新生命是一天天的长大，但愿我们里边的新生命是一天天的长大，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得着了神来的那个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是丰盛的，而且这个生命是得胜的。我们向罪是死的，不再受罪的辖制，也不再受死的辖制。虽然这个身体一天天一天天败坏，一天天衰弱下去，但是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一天天长大，一天天长大，直到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那个新生命就蜕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飞到神那里，跟耶稣基督永远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复活荣耀的身体，那就永永远远的与神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弟兄姐妹。所以神的恩典胜过罪，胜过了罪的权势，胜过了死亡的权势，让我们有生命，有得胜的生命，而且有永恒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慈爱，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怜悯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与你相合，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彻底的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让我们在你里面有生命，有丰盛的生命。主啊，就求你的爱激励我们，愿我们真的单单的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舍己背起十字架来，天天跟随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